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是新年愿神赐给各位的美好礼物，重新得力。新年第一个礼拜第一次的崇拜，我想总要用一个新字做我们的题目啊，因为见面都是新年好，新年快乐，恭贺新喜，所以就用重新得力与各位分享。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用的是这个虫，这个虫是随虫的虫，注重来源是哪里的虫。中文的新译本圣经是用重生那个重，就是重做，从头来一次那个重，这两个在中文上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和合本的重，随从的重，表示是靠着神得力，过去可能靠着自己，可能靠着人，可能靠着学问、势力、钱财、经验，从这些得力。现在要改过来，要有一个新的源头，那就是神，从神这个新的源头得力。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翻成重做的重，重来的重，从也就是过去可能也是靠神不专心，过去没有好好靠神得一点点力，现在重来好好依靠神，你就会加多的丰盛的多得力量。那么这两个其实都可以，都可以这两个的分别是什么？我举个简单例子，各位更明白。我们常常打电话用手机，打打打，这个老听不清楚了这个断断续续，转个弯就没有声音了。你赶快去充电那个电池已经没力了多多充满那个电，这个是重复的重。前天早上清早很冷这个黄师母要出门，汽车一打完全没有声音，这个电瓶死掉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只好别人接他了。然后十点钟我就找一个童工请他一起跟我去去怎么样把他降起来，结果十点天暖和了，我一打就打着了打着了以后我就赶快开去车店，我为了安全呢还是换了新电池，因为已经用了四年了差不多免得每天早上都要十点才能出门所以我就干脆换新电池。这个换新电池就是和合本的重新得力，那一个手机去充电就是新译本的重新得力。那么希伯来文这个字它其实都可以，它只是交换的意思，取代的意思过去的力量不足，要新的力量来取代旧的，要新的力量来改换那个境况所以其实没有关系都可以，哪一个重都可以就好像重生吧。我们常常讲到新约重生这个字也是两面都可以，一个是再生一遍英文是 born again， 可是另外一种翻译是从上头生 born from above， 所以两个我们现在不管它啊，但是意思重要的，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得力，而重新得力重要三件事情，今天早上跟各位分享。第一，要认识神；第二，要等候神；第三，要充满神。大家重复，第一要什么？第二要什么？第三要什么？好，我就讲这三点。这三点如果你不断的进步，保证重新得力，保证不断力量全员，若不然，可能会像以色列人，像雅各家所表现的，表现的是什么？他们刚才我们读了圣经，那就是埋怨神，除了埋怨神就是怀疑神。所以27节我们刚才读的，雅各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跟神说，神啊，我的道路向你隐瞒了，我今天的状况你都不知道啊，你不管我了，就开始埋怨神。以色列家跟神说什么呢？我的冤屈上帝不查问了。当我们不懂得真正认识神，等候神，充满神，怨言就来了。那么各位大概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也可能有人不知道，因为以赛亚书是不容易的。先知以赛亚公元前740年开始传讲神的道，他是非常长命，被神用了60年，到公元前681年左右他才老迈，停止做先知。这60年间经历了很大的事情，就是北国以色列国十个支派被亚述灭亡俘虏，那是公元前722年。雅各家已经被俘虏，南国遭受很多威胁，那个时候西西家做王，西西家是近前的王，跑来找以赛亚，以赛亚为他祷告，敌军撤退，被打败了，因为上帝差天使做特别的事，然后西西家的病都好了，所以有福星。但是以赛亚知道以色列人会走下坡，南国也会背逆神，所以这个背景你去读以赛亚一章到39章，里面责备以色列人拜偶像，预告巴比伦帝国会被神兴起，像刑杖，南国要灭亡，都预告了。那么然后到了40章开始，以赛亚被神感动，预言神的拯救，预言神拯救犹大这个国家南国，同时借这个预言是带给全世人拯救，那就是基督耶稣要来。所以旧约预言我们常说过是两种应验，一种历史上的应验，一种是终极弥赛亚的应验。那么各位知道第40章的情况，就是圣诞节我们常常听的安慰，安慰他的百姓，神说征战的日子满了， 因为罪孽刑罚已经受了处罚了，神要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神的荣耀要显现啊！那么这个预言我们非常熟悉，指着主耶稣基督要来到，施洗约翰为他开路啊！那这个是终极预言。可是在历史上，神是对犹大支派，对南国，虽然被俘虏到巴比伦，神要兴起一位，这一位要改变这个状况，让以色列人回国。这个人是谁？就是波斯王古列。我没有办法详细跟你们找圣经，你们去读下去，以赛亚40章以后都在讲论这件事，以后列出波斯王古列的名字。我们知道以赛亚后来成真，以赛亚公元前681年左右就过世了，但是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王真的把南国毁灭了，把南国俘虏到巴比伦，然后又应验了波斯马代的君王古列兴起，兴起之后带以色列人回国，允许他们，支持他们，所罗巴伯、撒拉铁带了50,000多犹大支派的回国重建圣殿，这个是背景。那么在这样的以赛亚预言就说了，在那样被掳苦难的情况中，以色列人做什么事呢？就开始埋怨神。雅各家、以色列家就说了，神啊，我的道路你看不见了，为什么向你隐藏了呢？或者说你向我们隐藏了，我们不但埋怨，产生怀疑了，到底你爱我们吗？到底你眷顾我们吗？到底你知道我们的苦境吗？你查问不查问呢？这一种的怀疑。然后以赛亚接下来怎么解决他们的难处，怎么让他们重新得力，等一下我要继续讲。在这里我先应用一下，今天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过程里，神没有说你一定不会生病，如果你生病了，希望你不要埋怨神，为什么我生病，为什么神不眷顾我。圣经也从来没有应许你不会碰到苦难，不会碰到挫折，不会有失业的机会，不会在人生路途中或者有车祸的可能，圣经没有这样告诉你。世上有苦难，若是你等候神，仰望主，即使在苦难中他要加添力量，即使在苦难中他有智慧的计划。所以先知以赛亚接下来在28节里面就告诉以色列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要认识神。第一件事情在28节里面，我来念给各位听，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这几句里面把神四面的性情讲出来。第一，神是永在的神。第二，神是创造的主。第三，神是智慧无法测度。第四，神 要赐能力，要加力量，特别疲乏的、软弱的，神满有怜悯，满了体恤。神是连续的神。先知以赛亚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不要忘记神的永在，你在欢喜顺利或者挫折痛苦，神都在，他永远都在。永在就是无所不在，永在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永在就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神亘古到永远，神在任何环境他都在。神是创造地级的主，那就是统管万有，超越一切。我们没有时间好好跟你们找圣经，你们自己回家读以赛亚第40章的上文，上文就在描写神的伟大。他怎么描写呢？他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居民好像蝗虫。蝗虫其实都把我们讲大了，神太伟大。所以他另外有一个描写，你们回去自己读40章17节，他说万民在神面前好像什么？好像虚无，被神看为不及虚无。是什么呢？是虚空。人在神面前实在是很渺小，神太伟大，神的伟大超越万有，创造万有，创造地极。那么另外一句描写在15节里面，他说我们万民呢，像大水桶里面的一滴水，好像天平上面的一个微小的微尘，根本看不出来什么。神的万有伟大超越。如果我们常常等候注目这荣耀伟大的神，眼睛就不会只看自己那小小的难处。接着他说神是有智慧的，无法测度。神谁指教他呢？上文也是这样说，他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呢？谁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谁跟他商议然后神会听你的指教呢？谁能够教导神呢？神是极其伟大智慧的神。当我们想到以色列民，神早都知道这些以色列民的悖逆，所以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在生命记再三警告以色列百姓，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他们的神，敬拜独一真神。若好好敬拜神，世世代代要蒙神赐福。但是警告说，若去随从外邦的偶像，神的愤怒要临到，会像球抛来抛去，在万国之中被踢来踢去。结果以色列人开始还不错，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还算没有堕落很严重，以后四师300-400年统管已经走很厉害的下坡，那个时候个人任意而行，以后兴起扫罗，扫罗后来远离神，兴起大卫，兴起所罗门，算是以色列人的高峰。但是可惜所罗门晚年被许多的非病外邦的公主引诱，敬拜偶像，最严重的拜巴利，所以国家一分为二。耶罗波安带着10个支派在北边成为以色列国， 罗波安所罗门的儿子带两个支派在南国成立犹大国，但是日每越来越差，情况真是每下愈况，或者每况愈下都可以，越来越差。北国传十九代，耶罗波安传到最后公元前722年何西亚的时候，十九代都拜巴利，上帝只好兴起亚述帝国，做了刑杖，鞭打这些悖逆的百姓，被掳到外邦。先知以赛亚看到这个状况，但是看看南国，当时还好，西西家，可是他知道越来越坏，所以预言神兴起巴比伦来做刑杖，要让犹大国也被俘虏。那么这些事情神都知道的，不过我们也了解神的智慧。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